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一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守住这个节目的时候呢，素琴真的是为这班的听众朋友感恩。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来听这个节目的话，也鼓励你好好的收听。最近我在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的时候呢，很多的新的听众朋友就说，他一直在网上在找空中辅导过去播出去的一些节目，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所制作好的一些环节。但愿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婚姻跟家庭。因为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就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再加上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呢，我们都要祷告的。那这个节目有些听众朋友也会把自己的心声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之后呢，也会为他守望跟祷告。平时在生活里面，你跟我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祷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那位主。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祷告了很久，但是没有改变，事情没有改变，甚至你会觉得，哇，我祷告这么久了，神还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要等多久呢？我真的是非常的累了，到底我要继续的在神面前祷告吗？其实，祷告是让我们学习依靠神、相信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个人都会经历困难、疾病或者是低潮，但是在低潮当中我们可以祷告，这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特权。祷告是我们生活当中任何处境的一个处方，但是祷告之后呢，不是每一次的事情都会马上改变。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保罗也在神面前祷告，他为着他身上的那根刺三次求神挪开，但是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啊？神三次都没有答应啊。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神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可能跟保罗一样，有一样的这样的经历，多次的祷告都没有得到神的答应。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历为一件事情祷告很久很久，神却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回应我们。但是神呢，他依然在动工，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应允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不一定改变我们的环境，有的时候他在改变的是正在祷告的我们。但愿我们在还没有看见答案的时候呢，依然的能够继续来到神的面前，也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神，他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最好，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呼求。在这里呢，素琴想介绍一本书，如果你想在祷告当中更多的去认识神的话，我建议你去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痛苦中如何祷告》，作者是华里克牧师。 华里克牧师，我相信一般的人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他，因为他有一本书是非常著名的《标杆人生》，就是华里克牧师写的。华里克牧师也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之一。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本书，能够再次的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认识神。
在天父怀中，
不信、怀疑和不信是一种罪。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必招致极可怕的后果，不但不能进入天国，还会万劫不复。为什么不信的罪会这样严重，刑罚会这样的重呢？因为不信者的行事为人，说明他们信不过神。如果单看重自己的估计、想法或者判断，以为自己才正确，神的应许却靠不住，这就是狂妄自大的表现。我们对神抱着怀疑和不信，就难怪神的爱和他为我们预备的福乐不能涌入我们的心中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因此神警告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跌倒真正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自傲、不信和不肯背负十架。如果我们不想跌倒，就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骄傲，抓紧他的应许，接受天父的帮助。因为经上记着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又在希伯来书13:5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喂，如子妹，你好吗？
啊，你好，你好，周师母，你辛苦了。
哎，你好啊，很高兴啊，又听到你的声音
了。哎呀，是呀是呀，就是老是在这个点上，要么就有时间，
嗯，
你有其他的事就被挤掉了，就老是抽不出时间跟你打这个电话。今天终于接通了。
是是是，没事的，如果平时打不通的话，你们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过来的。
嗯嗯，好的好的，
是
好的，那我下次就实在忙就发短信。
对对对对，
嗯，对，今天呢。今天我有一点，就是为了那个外甥女的事情哈，我想咨询你一下，
是
想让你给点意见。
嗯
嗯，就是那个你上次见过她的那个小外甥女哈，
是是是，来过电话的那个小姑娘，4岁半来电话，
哎，
对吧？
哎，对对对对，现在她去上学了哈，
嗯，
她就没有时间听空中辅导了。
嗯，
就是她在这个心态上，就每天吧。读圣经的时间也少了。祷告是坚持的，祷告是每天都坚持祷告的，
嗯，
就是听空中辅导的时间没有了。他在学习上呢，就是老师教过的课哈，
嗯，
数学呀、语文呀，
嗯，
就是英语呀，他就老是记不住。
嗯嗯，
老是记不住呢，记不住他第二天他老师去默写呢，
嗯，
教过一遍他还忘记，教过一遍他还忘记。
嗯，
他就是。在这个时间上每天都搞到10点到11点才能睡觉，
他
起得又早，睡得又晚。嗯，他就是因为这个呢，他写不完作业，老是记不住，他自己都气得打到自己。
哦呀，不要这样啊。
嗯，他气得打到自己，妈妈说太累了，咱不写了，实在咱尽心尽力了，这做不了的就不做了，睡觉吧。他不行，他自己做，他要把它写完。
嗯嗯嗯。
哎呀，老师也不明白，老师说是不是这个孩子有病呀？你带他去看看医生嘛。他说，你看你家长嘛也辅导，也进行进一的辅导，他也在学，只上课听的也很认真，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跟不上别的孩子呢？就是没上学之前，别的孩子都报班，报这个班那个班，我们呢就听那个辅导嘛，就是让孩子尽情的去接触大自然，去玩。就很少给他学习上的压力，没去给他报过班。
是。
所以说我心里说这也不是问题呀、啊，就是说，他在这个记忆上，他老是记不住，看着孩子那么累那么苦吧，我们也心疼。
对。
老师说是不是他进是不是有问题？他没问题呀、啊，他，你看有上次那个跳绳。上大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会跳绳了，就我们不会。他也不愿意学，他跳了几下，他学了跳了几下跳不好，他就放弃了，不跳了。结果呢后来他自己也在努力的学，但学不好他就放弃。后来了呢有一次考试，那跳100、200的那个孩子嘛，他都没考到第三名，我们一次性考了个第三名。
哦，
我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在这个记忆方面，上帝还没给他开窍呢，我是这么想的。
如子妹啊，他才6岁 啊，对不对？
对。
他才6岁，你们不要太紧张，好不好？
我们没有，妈妈、爸爸也都很好，在这方面没给他压力，就鼓励他，耐心的去教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那我觉得呢，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对不对？像我刚才前面有一个妈妈也讲到自己的孩子的问题，跟不上，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那我们就要用特别的方法来对待他，而不是用一般的方法。那首先呢，我们不要给孩子有很大的压力。我想知道的是，孩子几点放学回到家？
下午4:30放学。
回到家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回到家里换好鞋子之后，就是中午没吃饱嘛，他要是饿的话，就是搞点东西给他吃，喝点水，然后就开始学习了。
哎呦，就是说一回来，给他点东西，让他休息一下，就开始写字了，是吧？那应该是5:30左右就开始写。他的功课很多吗？
他就是他不是记不住吗？记不住的还要写，还要默写，默写的每一个生字都要默写，不知道几遍来着。就是说这个可写完了，还有下一个，还有英语，还有数学，还有就是说，啊，新的压旧的，就是老积累的多。
我觉得小学一年级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功课。那首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不要让孩子觉得这个完了还有那个，那个完了还有那一个。数学呢，我觉得在平时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给他练习，比如说用10块钱去买苹果。
数学还好。
好，数学可以的话，我们不用把这件事情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觉得给自己标签，哎，我背的也不行，国文也不行，其他的也不行，数学也不行。这样的话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啊，对不对？
对，他问妈妈，就是嘛，问妈妈嘛，他妈妈，我是不是和别的孩子，就是我老是跟不上，是不是我很笨啊，很傻呀？
不是，
妈妈说不是。
对，所以
妈妈说不是，你是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感觉，就是外婆或者是妈妈或者是家人，就是觉得哎，你这个做完了以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还有这一个。这样的话对孩子压力特别的大，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一个来。那他首先呢，他回来写这个字，他这个字如果是10个字的话，我们先让他默写2个字，这2个字能够默出来的话，你就让他休息一下。哇，你成功了，你很棒。然后呢下一次再默三个字也默成功了，然后呢给他做一个总结。刚才你从开始到现在你会默写5个字了，对不对？孩子，你把这5个字连起来再写一遍给我们看，妈妈就可以这样的引导他。每一次他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要肯定他，你看吧，你是可以做到的， 要让孩子有信心。如果孩子没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给他多大的鼓励都是没有用的，对吧？
对，
所以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
就是他默写的那个字特别多，都40个、40多个、40-50个，就是那么多。你说你吓不吓人？
这是每一天老师都让他们这样默写吗？
就是应该，这个孩子老是记不住，给他积累的多吧，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我建议妈妈跟老师赶快沟通，这样越给他积累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甚至会否定自己，然后他会放弃的。你不要说小孩子，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我们也会很沮丧的，对不对？
对呀。
所以更何况他是一个小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是看到这个情况，首先赶快跟父母跟老师沟通，老师可不可以把过去的这些东西先放一下，现在开始重新用一个新的方法，你每一天给他10个字，只要这10个字完成的话，你再给他另外10个字，那个目标不要太大，小一点，对不对？这是第一点。你说。
我说你说他记不住吧，你看从小到大读那个读书给他听，一读几个小时他都不带动的，都读完
对
吧，他想读那的，
对呀，
读完了他就能记得住。
所以方法
不
同嘛，方法用的不好啊。
对对对，
你们用的方法不好的时候，就自己就想哦，反正是大家都觉得很难，就觉得我做不到，那我也没有这个劲儿继续往前冲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而且目标不要放得太大，先从小开始，2个、3个、5个，一点一点来。那这一次他如果能够默写默到10个字的话，那你今天已经完成你应该做的功课了，太棒了。那下一次你再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去看你的英文。英文每一个对每个孩子来说都是难的，但是呢，英文有一个秘诀，就是平时呢你让他多听英文的小孩子的歌，英文诗歌。好像耶稣爱我我深知这首诗歌，中文我们都会唱，对不对？那英文的这首诗歌你也可以让他学。
好的好的，我跟他妈妈说。
英文是什么？英文是只要你跟他多听多接触的话，你就不会排斥他，你就不会害怕他。平时也多让孩子去听一听简单的英文的绘画，因为可能你们真的是没有让他在学前去补习，所以在这一方面可能不跟别的孩子跟不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是问题，一点都不是问题。我再次的强调，他才6岁，他才1年级，现在学习的好坏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
是
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
爸爸妈妈。
你们要给他养成一个在学习上面快乐的心态。只要讲到学习，他就愿意，他就开心，这个就是成功了。因为你现在才小学1年级，他一开始就觉得哇，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话，以后的学习他就开始排斥了，不想去努力了。
对，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小心的在注意着这些，每天听那个辅导的课程，就是说没给他过就是没给他压力，是一二来呢就鼓励他肯定他，然后就坐一会让他休息休息。爸爸妈妈都一直在鼓励，我们都在鼓励的，他在这一点上还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贬贬低他呀，或者是肯定他不行，那种没有。没有，就是说这个问题嘛，就是也没把这个学习看得太重。妈妈也和爸爸就想只要他平安健康快乐，
对
比什么都好。是的。
那我觉得吧，你一定要帮助孩子，就是说我常常说孩子学习的这个果效是从心情开始，他开心快乐的时候呢，他的学习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但是 一讲到学习，他就充满了恐惧跟惧怕的时候，那个果效就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给他制造一个让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另外呢，当他语文他默写默完了之后呢，你也让他去放松一下，去休息一下。
嗯，
在这10分、20分或者30分钟，最长是30分钟，让他去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30分钟以后再回来，再让他去写英文。写英文呢，这个妈妈要陪着他，妈妈要解释给他听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什么，怎么个用法。他会用的话，他就会开心，对不对？而不是死背，而不是死背。所以你们要规划好，4点半回来的孩子，从哪怕是5点开始写功课吧。语文我觉得30分钟到40分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那
啊，每次语文是1个多小时，
我觉得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多50分钟，最多50分钟，然后下课让他休息，休息一下，给他点啊，这个也应该差不多吃饭了，对不对？应该6点了嘛，6点钟就应该准备吃饭，吃完饭让他休息一会儿再开始，7点钟开始写英文。英文的时候呢，妈妈就要陪着他，告诉他这个英文的用法，怎么个用，怎么会学。甚至有的时候妈妈也可以跟他分享，英文不容易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的语言，你学其他的语言的时候是不容易。你就给他在旁边给他一些鼓励，他做好了之后呢，7点到8点是英文，英文之后呢还有数学，那最多数学他不是做得好吗？那你就让他9点之前结束，9点之后呢就让他轻松的去预备洗刷，然后看一下他喜欢看的书，10点钟睡觉。
哎呦，每天都搞到10点钟左右，才能写完。有时候你那天晚上搞到11点，
哎呀，
精疲力尽的时候还去洗、
嗯，
还去洗刷，哎呦，太累了。
嗯嗯，
我看着都心疼。我说这不行，我得问问周师母，我说这怎么办？
嗯，或者是呢，还有一个方法，当他要去做完英文的功课要休息的那个阶段呢，你就让他去洗刷。先洗刷完了之后，最后8点到9点是做英文。那做完英文以后，他就很累了，对不对？
嗯。
但是他已经洗刷完了，所以呢，你就说给你30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整理一下书包，然后看一些你想看的书，然后9点钟，10点钟我们准时睡觉。所以要给他一个规划。
嗯嗯。他就是在阅读上哈，他逃避阅读，他不愿意去逃阅读，他就让我读给他听，让妈妈读给他听，让他自己读，他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那个，我读书给他听的时候，我指着那个字和他一起读，他外婆，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学字呀？你读吧，你往前读吧，他说你继续读吧。
你可以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读，但是呢我也建议你能够把你会的字告诉我，比如说这一段里面你认识哪几个字，你告诉我就可以了。你让他指出来，他就开始会仔细的看他会哪一些。而你们现在就是坚持让他去自己读的话，这个也是对他是一个压力呀，对不对？
对，我们也没强迫他，他不愿意读的时候，我们也没强迫他。
对，你们不用强迫他，但是呢，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告诉他说，你应该现在懂很多的字，你告诉外婆这个字有哪几个字是你会的，就这一行里面，你告诉我哪几个字你认识的，他指给你看就可以了，然后你就继续读。所以不要，主要是压力。我跟你说，主要是压力。当孩子有压力的时候呢，他就排斥，他就会用各种方法去推迟了，明白吗？
哦，好，知道了。
好，那我们继续的为这个小孙女祷告，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我们也为这个孩子的妈妈祷告，因为我知道 他的妈妈也是很用心，无论在婚姻家庭方面或者在教育孩子上面也很用心，所以我们一起一起为神赐给你们的这个宝贵的产业祷告，相信你们的孩子是没有任何问题，在神的恩典跟你们大人的这样的爱里面，他会健康的成长，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规划一下时间给他限制在这段时间把它做好，另外呢也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好吗？
嗯嗯，
不用担心，你们担心他心里面有数的，哎呀我的外婆担心我这个不会这个不会，他能够感受到，孩子是能够感受到的，那我们的心态放得轻松的时候呢，孩子也不会有压力了好吗？
对对，好的好的，
好，那就讲到这，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可以打电话来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好，
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再见，
好，再见再见。
父亲节到了，愿六月灿烂的阳光永远照耀父亲慈祥的笑脸，愿六月绵绵细雨永远滋润父亲宽广的心田，愿儿女的孝心让父亲颐养天年。爸爸我爱您，父亲节快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魏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
哎你好啊魏姊妹。
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啊很高兴啊，好像好久没有跟你联系了对吗？
对呀、啊、我都算了一下有4年时间了，4年都没有就是跟你这样透打过电话了。
哦，就是说我退休以后都没有来过电话对吗？
是
是是，你进来怎么样啊？
嗯，年前我摔到骨折了，然后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很感恩已经回到了就是租房的地方了，现在在休养。
哦，现在休养当中。
嗯，
哦哦，情况还好吗？康复的还好吗？
感谢主，恢复的很好。
哎呀，很感恩。但是我觉得骨折的话需要一段时间，长时间的康复，对不对？
是是的。
嗯。
现在就是检查医生说恢复的很好，就是可以下地慢慢的负重走路啊锻炼。
哦哦，是要多这个多下地，医生如果是他允许你下地的话，我觉得可能刚开始下地的时候会疼痛，但是要稍微忍耐一下，你多练习的话可能这个康复的会更快。
是的，我昨天我有就是扶着助行器去洗手间，然后把洗手间打扫了一下，累是蛮累的，脚后来就有些肿。嗯，平常的话我每一天早上都会5点起来参加安检台的那个守望祷告嘛，
是
今天早上就睡过了，就可能身体这么久没有做这么多的运动。
对对对对，这个没事儿的，你身体有这个需要，你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睡了过头，像你所说的，就是身体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你才就是，睡得多了一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师母，你跟周牧师，你孩子、孙女他们都还好吧？
我们都好，谢谢你这样的问候。
就是这几年，我也有写两年的那些课程嘛，所以大部分时间参加的节目也少，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就打直播热线也打得少了。
没事儿，没事儿。
跟那个梁安老师
是
还有说到，我说周师母过去在我 刚信主那个时候自己在老家，然后我说对我帮助是很大的，不管是那是刚信主对信仰不是太明白嘛，然后还有孩子辅导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哎呀，感谢主吧。
后来我又装备两院的神学，然后又是又受到周牧师的喂养，听到他们有的时候讲到讲的真的很为他们感恩神，也是使用他们这样忠心的服侍，
对对，
服侍我们呀。
我觉得更宝贵的是你们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这个呢比什么都宝贵。
然后我的情况就是我也很感恩吧，神给我这样的环境，没有办法工作，可是时间多呀，时间多在信了主之后就想着这个时间，那我如果不学习的话我浪费也是浪费了，那我就把这个时间用来学习啊，装备啊，将来有一天神要使用的时候，那我可以有，就是神要使用的时候我能给出去啊，能给神使用。
对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太宝贵了，因为在这种不容易的环境或者是疾病缠身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你不是埋怨，你也不是放弃，而是看到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装备学习，有一天真的神一定会用你。而且呢我们常常觉得神用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站讲台做重要的角色，其实我有的时候想不是的，只要我们预备好自己的时候，随时我们都可以帮到周围的人。
是的，
这
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人接触的时候，也不一定都是说是跟我跟信主的人接触，包括尤其是不信的人接触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就是哪怕他们不认识什么，但是看到我们我们说我们进步的，他们看到我们活出那个生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
对对，这就是神跟我们讲，我们是世上的光跟盐嘛，对吧？我们可以在平时生活里面，就是不知不觉的就为主做了见证，那这个就是能够带领别人能够来思想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今天可以跟你这样的互动交流，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很不容易。可能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李姊妹你是一位就是残疾人对吧？
是的。
对呀，多不容易啊，而且又摔倒又骨折，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却没有气馁，也没有任何的苦读跟埋怨，却懂得从不同的角度去面对自己的生命跟生活。更宝贵的是你愿意去接受装备去学习我觉得这个心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你非常的棒。
感谢上，我觉得能够像我们本来身体不容易嘛，能够现在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呀、还能在家里能接受这样的神学装备，真是神对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一群特殊的群体的一个祝福。
对对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记得过去在做制作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残疾人也常常跟我互动交流，甚至有一次我带团队去看这些残疾人的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都很惭愧的，因为就发觉虽然身体好像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们的身心灵却是非常的健康。
我自己感受就是正因为身体不容易，然后经历的主的恩典呀，弟兄姊妹的关爱也越多，所以就觉得活着哪怕是主今天还让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活着就要
感恩
活。
对对对，我们其实呢不需要想太多，就是每一天好好的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活在当下，对吧？神是看顾我们的主，主若不允许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珍惜的好好过每一天，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
说什么我还想你记得，我也记得，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也听到你分享的见证，真的那个见证对我是很大的触动。嗯，你有埋了一地，然后一个老年人，一个老姐教会看到他们能够有一本圣经，他们都很珍惜那圣经，他们都说翻得很旧很旧了。
是是是，
从刚进国到现在有一本圣经，那本圣经也是很旧了，但是我是因为换有一本新的，就是你两本，一本是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带着，因为那个旧的很多页面都掉了，粘也粘不上了，但是我都放在那儿，我就想起你那个时候来内地探访，说那本圣经真的很珍贵很宝贵。
对对对，也是那一次神让我看到了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从此以后就委身在电台里面继续的服侍。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每一步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神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所以我觉得能够好好的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好好的抓紧神，无论环境如何，我们能够跟随主，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
是，
那李姊妹啊，我想问一下你，我们怎么样为你祷告啊？
就是眼前我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嘛，面对这个灰色的过程还是比较艰难，也很感恩我邻居楼下的大姐，这次我回来我煮不了饭，她还愿意就每一天煮饭给我吃。
哦，是主内的大姐吗？
不是，她还没有信，但是我有跟她传福音，她没接受。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自理，但是呢现在因为摔倒了骨折，所以你不能够自己煮饭，但是你的邻舍那个大姐就帮你煮饭，对吗？
对。
为这位大姐感谢神，也求神祝福她，虽然她还没有相信主，但是我相信我们也求神真的是帮助这位大姐能够有一天开她的心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也为你周围能够有一些这样有爱心的这个邻舍们感恩跟祷告吧。
是，我也一直就是那是想神把我放在这里，也知道他不信，然后又让我们就是经常见面的机会多，也想就是他能接受主，但是一直跟他分享福音，他还是没有接受。
没问题，我觉得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剩下的我们交托给神，因为让一个人真正能够信主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做好我们的本分就可以了。就是我想问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你的困境，他们有没有定期的来探访或者是来关心你啊？
手术的时候有，手术的时候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离我们教会还是比较远，他们都经常也教会的侍奉呀，自己的家庭也都比较忙，但是手机上有问候。
感谢神吧。我觉得你也可以常常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保持沟通，告诉他们你现在的处境，因为你在医院的时候他们曾经探访过你嘛，对不对？
是啊，手术过后他们都有去。
过后他们也来，所以呢我觉得不是单方面的，我觉得是互动。他们来一次两次，那你呢也把你现在的处境跟他们分享，你也好像今天跟我讲的，你也告诉他们，也让他们为楼下的那个大姐祷告，因为她非常有爱心，这样的去照顾你。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处境也主动的跟教会就是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也知道你的情况吧。
我有告诉他们。
回来
过后我有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分享到教会的读经群里面，然后他们有发信息，有这些问我说为我祷告，后面的回复祷告就好了。我说就他们就问我吃的这些问题嘛。
那
吃的问题我就告诉他了，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了。
是很好很好，我相信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心，但是可能离得远，但是你这样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心也会安定下来，继续的跟他们保持联络。因为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是离不开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跟关怀，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
是。
为你感恩，也为也为你的身体康复继续的祷告，更求神能够看顾你，保守你，也能够在你周围有一些有爱心的这些这个邻舍们，能够主动的来关心你，你也能够跟他们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有一天借着你的美好的见证，也让他们能够认识主，好吗？
有那个之前我摔跤之前不是身体都不好，是帮我调理身体的姊妹，这次我摔倒的时候也是她陪我去医院，在医院照顾了我几天，后来快过春节了，她家里有事嘛，然后她就回来忙家里的事，但是她有的时候她都会去看我。这次回来也是她接我回来的。昨天晚上她也有来，昨天晚上我腿有点肿嘛，她都有过来这些。
那就感恩，那就感恩了，感谢神吧，神打发这个天使在你周围来看顾你，保护你的。
是啊。我就很感恩啊，可能这人看着就是这个环境很难很艰难很不容易，可是更多的是经历了主的恩典吧，然后就借着人对我的这些关爱呀。
是的是的，神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而神呢也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看到你的需要，让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定期的来关心你。所以李姊妹，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给你这样的恩典跟力量，勇敢的面对你的生活，好吗？
好的，师母，我到你们的大概知道你们的情况，也会在祷告中纪念你们。
谢谢你，谢谢你，
用你们来祝福更多的弟兄姊妹。
好，我们彼此代祷吧。那李姊妹，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儿吧。
好的，师母。
李姊妹，别忘了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你找不到人倾诉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好吗？
好，
好，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什么？
耶和华，你已经侦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心路。躺卧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
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
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
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
这样的只是奇妙，是我不测的，
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所造的，
我在幕府中，
你一副逼我，
我要呈现你我手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神啊，你的一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是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听了也是非常的得安慰。好，现在呢，我们就要为刚才播出去的两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祷告。今天是两位姊妹，如姊妹跟李姊妹，我们现在就同心合意的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慈爱的神。主啊，你认识如姊妹和她的孙女，你也看见这个家的紧张跟疲惫。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借助祷告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你。主啊，孩子先为这个六岁的孙女祷告。主，你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求你这个时候抱一抱这个小孙女，他这么小，却因为功课的压力会打自己。主啊，你已经看到他的无助，他的焦虑，还有他那一颗想做好功课却做不到的心情。求你把你的平安放在他的心里，让他不要再对自己生气。也恳求你给他记忆跟理解的能力，因为你是创造他头脑的那位主。求你在他的学习上帮助他，不要为了好成绩，而是让他不要失去对世界的好奇，也不要失去对生活的喜乐。更求你帮助他晚上睡觉睡得好，能够按时后放下功课，安稳的睡，进入睡眠当中。因为你爱的人，你必定会让他在你的怀抱当中能够得到好的休息。主啊，我们也为孩子的父母祷告，求你给他们更多的耐心跟智慧。他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的情况一定很焦急，求你先释放他们里面的压力，让他们成为孩子情绪的安全港湾，而不是压力的扩大器。求你帮助他们放慢脚步，重新的安排放学之后的事情，先修复亲子关系，重建学习的氛围，让做妈妈的有智慧，让他懂得把目标缩小，能够鼓励孩子慢慢的建立信心。也求主保守他父母的口，不要说一些伤害孩子的话，多说一些造就安慰人鼓励人的话。我们也为如姊妹感恩，求主你帮助他，因为他对这个家有爱很挂念， 求主你赐给他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让他在紧张当中成为代祷者，让这个家能够荣耀神。我们同样的也把李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你最认识他，因为你认识李姊妹他的需要你曾应许告诉我们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我们的软弱在你里面会显得更完全。求主你让李姊妹每天都能够活在这个应许里面，生活确实不容易，但你的恩典够用，身体确实有限，但你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没有限制。求天父你继续的差派人来爱他，帮助他，也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即使在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他也能够为那些爱他的人祷告，成为黑暗当中的一点光。我们把这位姊妹恭恭敬敬的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特别是帮助他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休息，也让他的身体脚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听到有关婚外情的信息，如果不会影响家庭的异性好朋友生活工作里头互相帮助，可以吗？
相信你是知道婚外情的主要原因吧。在这个开放的社会，男女难以避免不接触异性，工作生活当中互相的帮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相交，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若没有约束自己的心，与异性接触，接触的多了，就容易产生感情，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事情。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更要谨慎自己，向配偶忠诚，为自己的婚姻负责任。我们不清楚你提到的异性好朋友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怎么能够不影响你的家庭呢？恐怕是你认为不会影响家庭，那却是隐藏在婚姻里面的炸弹。因你已经有所属，与异性朋友的往来便不能够像结婚前那么随意，特别是异性朋友。如果有异性好朋友，更要懂得避讳。你与配偶已经成为一体，共同生活，你在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面，也应该让你的另外一半知道，让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清楚你们的关系。如果没有得到另外一半的同意，就不适合与异性朋友往来。如果有往来，目的就要清洁，交往要光明正大。如果你的配偶不喜欢，你就不应该继续的跟对方来往，宁可少一个朋友，也要保持夫妻的和谐关系。 静姊妹你好。
你好，周师母。
是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但是我觉得父母就是用尽一生就支持我的各个方面，然后我为国为报，然后我还有一次 曾经自杀过，父亲为这个情愿跟我走进不愿意走进的教堂。
哦，
然后说如果女儿能恢复正常，他也会愿意信的。我一直对这件事很有负担。
你的负担是希望父母亲能够信耶稣，对吗？
对的。看着你总是会想起我的小时候，你温暖的手。我现在想争取这个，就是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相信主耶稣这个机会。我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也是有人定时在传福音然后送圣经，那么还是不信。
第一要为他们祷告，第二呢，你让他们觉得我的闺娘信了主以后呢换了个人一样。你一定要让爸爸妈妈看到你信了主之后你不再那么消极的去面对世上的东西了，你有盼望，你有喜乐，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每句话都要好好说，别让他们难过，别再让忙碌挡住回家。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你有没有打算怎么过母亲节啊？
不是给那什么父母买点物质的东西，然后想和他们视频电话之类的。
对，这个也好。你若是可以的话，我也鼓励你能够回去，也不是特别远啊，对不对？
是的，坐动车要7个小时。
7个钟头，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哪怕是回去的时间不长，当天去第二天走，我觉得这个呢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吧。我给你的鼓励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陪伴他们，让他们知道我的女儿信了主之后呢，她真的是很孝顺，她真的是很喜乐，对自己的人生对前面的道路有盼望的时候呢，父母心里面就会满足。多话没有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我多想说我爱你，我很想说我爱你。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才的美好的见证也在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多一点的向父母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跟欣赏。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如果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鼓励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你周围有需要的人。那要想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你一定要记得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我们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辅导@良友.net。发电邮的时候，希望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另外，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